那今天的题目是你们说我是谁。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马太福音16章13节到19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就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阿们。那这段信息的背景呢，是比较特别的。他讲到主耶稣基督呢，他3年多的时间来实行他的事工，他到处的来宣讲天国的福音，他也教训百姓和门徒，而且呢，他也广行神迹来关爱他的百姓。他很少有时间单独跟门徒们在一起，但是今天这个经文的背景恰恰呢，是他专门为了来造就他的门徒所预备的。他把门徒们特意的带离了到处来找他的人群，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那么为他们安排了这样一个特别的聚会。那么因为在这里呢，主耶稣要问他们一个重要的题目，你们说我是谁？其实圣经里面有几个类似的关乎我们信仰的核心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常常来思考，来回应，来也要借着我们的所领受的启示来对我们的生命和服事有所调整和改变的。有这样的几个，例如在创世纪里面，当人堕落之后，神对亚当的第一个一个问题，你在哪里？那么又如当拉撒路他死了以后，马大和玛利亚陷入忧伤里面，主耶稣来到他们的村庄，然后主来安慰马大，对他这样分明的宣布，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然后呢，主问他，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你们说我是谁？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他安慰曾经3次否认他的彼得，他3次来问彼得，彼得你爱我吗？好，这几个问题都非常的鼓励弟兄姐妹来常常的有些思考。那今天我们会专门的花一点时间，我们来分享你们说我是谁这个题目。那我们知道呢，最近教会呢，在今年以来的主日信息，我们讲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分享的是我们的信仰乃是一个生命的信仰，而且我们的服事应该是生命的服事。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对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对基督要有一个该有的认识。所以对基督的认识，它就决定了我们信仰、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侍奉的这样的品质和它的成色。所以盼望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来宝贝今天这个题目，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我们来求主把一个该有的基本的认识向我们开启。其实呢，我们作为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以前都是可咒之子，落在罪恶与死亡的权下。那么我们得救就是开始于我们能够认识基督的。我们记得约翰福音17章3节有这样的一句话，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不仅我们的信仰开始于我们对基督的认识，而且我们生命的成长更是离不开我们对基督认识的加深。那么主耶稣基督呢，他借着整本的圣经，他我们的神，他真的系统的来向我们启示 他的儿子，启示他自己，让我们真知道他，让我们晓得真理，让我们得到自由，得到他所为我们应许的这样的祝福。而且呢，我们也知道不仅仅那个我们曾经可能对主会有认识会感动，但是仇敌他也没有在那边不工作，他也是来处处的对敌，来偷盗，来毁坏，来杀害的。那么当我们对主哪怕是曾经有过很深的认识，但是随着时日的变化，这个仇敌就会常常把一些我们有的认识去偷去，或者是把重要的真理他以各种办法来蒙蔽，以至于我们没有活出那个对于我们的主所有的认识，所该有的那个应许，该有的变化，该有的见证。所以盼望我们常常的来思想这个问题，常常的来从主那里得到一个活泼的开启，得到一个更深的这样一个认识，然后让那些蒙蔽都除去，然后借着这样的认识，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像圣经里面很多有这样的持守的那样的信仰的前辈那样，我们有这样的见证。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一节和十二节，他这样的劝勉我们，他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都直到那日。我们非常的感谢主，保罗在这里他提到，他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而且呢是直到那日，直到我们在地上跑完我们该跑的路程，打完我们该打的那些美好的仗。所以弟兄姐妹，真的盼望保罗这样的见证成为我们的激励，我们是否真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是否因为这样的相信，因为这样的知道，我们就深信这位神呢？真的就是把我们的一切能够交付给他呢？相信他能保全，并且是直到那日呢？那同时呢，这样的一位保罗，他又分明地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在认识神的事情上面要特别的谦卑。哥林多前书八章二节，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所以真的按照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的神他愿意我们谦卑，愿意我们常常思考和寻求，愿意那些我们当知道的我们都真的知道，而且也深信，而且也成为我们生命，成为我们人生的祝福。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题目本身，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在这个时候耶稣没有先问门徒们你们说我是谁，先问门徒别人说我如何。这个时候门徒的回答是一定是非常的踊跃，七嘴八舌的来说：我听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 我听说有人说你是大能的先知以利亚，那么也有人说因为你为百姓忧伤，你像耶利米一样，或者呢是别的先知里的一位。那么耶稣对门徒的提问没有停止在大家把人云亦云的这样的认识告白出来就为止，那么主耶稣继续的来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今天这也是一个我们该回应的问题。对于耶稣是谁，我相信真的哲学、历史、这个世界我们身边形形色色的人，他们都会有他们的见解，你要问他们都会有一个答案，甚至他们的答案可能是为很多人所接受的。但是主却仍在分明的要问你我：你们说我是谁？非常感谢主，这样的提问是要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信仰乃是一个生命的信仰， 他让我们自己对神的认识有第一手的经历，有第一手的认识，而且因为这样的认识，我们跟我们的神，跟我自己的神，跟我所信的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啊，这个题目实在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圣经说呢，当我们问的时候，他就要向我们开启，我们求的时候就给我们。我们可以从希伯来书一章啊前面几节经文，我们得到一些从主来的这样的激励。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是这样一位何等愿意我们来认识他，来知道他，来得到他的生命与祝福的这样的一位神。他在旧约的时代，他在历世历代，他在古时，他就差他的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来晓谕了我们的列祖。但是列祖仍然的心中顽硬，他们没有接受这样的开启，没有转回归向我们的神。那我们的神又差他的爱子亲自来向我们成就和开启这样重要的信息。所以呢，他说在这末世是借着他儿子来晓谕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真的想认识他的话，那么他自己就要向我们来开启。而且这样的一位神，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感谢主，我们如果真的认识我们的主的话，因为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认识主耶稣基督，一个真的认识必将把我们带到神的荣耀的看见里面，必让我们来认识我们的这样一位荣耀的神，而且是高天至大的神。不仅是能够看到他的荣耀来认识他，而且这样的一位主，他以他的全能把我们从罪是死权里面释放出来，而且他也要把我们带到父的面前，带到这位高天至大者的面前。何等的荣耀，我们真的认识这位神的爱子的话，认识这位神借着他的爱子所向我们给的这样的荣耀的启示的话啊，我们的眼睛会看到我们神的荣耀，我们的心中会满了神救恩的喜乐，我们会为着神这样一个荣耀的计划，一个关乎你我的计划，我们会来欢呼，我们会来颂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服事一定是不一样的。之所以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重要，就是因为一个真的认识，真的能够回应这个问题，它必然会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它必然会带我们进入一个真理，一个身体和教会的看见。好，我们看今天要分享的第二点，对基督的真认识必然带来生命的改变。我们看一下西门彼得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阿们。我们知道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非常著名的彼得的信仰告白，这也是讲到这个信仰告白也当是你我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该有的告白，并且是我们信主的人生所要一生来持守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还有告白。在这个告白里面，彼得首先他说你是基督，我相信对于这一点大家都有很多的认识了。基督的意思呢，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这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是非常熟悉的一个题目，他们素来等待的就是基督，就是等待神要把他们从这种光景里面，黑暗与死亡的光景里面把他们救拔出来，把他们从罪恶死荫权下救赎出来。 那么这位耶稣就是要担当这样的救恩工作的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而且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牧师在去年，特别是去年有几讲信息讲到基督的所事，他也特别的让我们知道基督这个词呢是受膏者的意思。那受膏者呢，在旧约的时候只有三类人，就是先知、祭司还有君王。这也体现了基督所事的几个层面、几个方面。所以在去年的信息里面有几讲信息是关乎基督是最大的先知，他带我们来认识神，来认识神的真理。然后又讲到基督是那最高的祭司，他是人和神之间的永远的中保，他让我们人与神和好。而且他自己不仅做祭司、大祭司、至高的祭司，他还把自己作为祭物曾经为我们献上，而且永远有功效。他一次献上就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赎罪祭、燔祭、平安祭。他让我们罪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蒙恩做神的儿女，在神家也同做祭司，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神荣耀的子民。而且也讲到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来了不仅拯救我们，他更是要做我们的主，让我们的人生是在王前过生活，让我们的人生有一个荣耀他的目的，担负一个荣耀他的使命，参与他一个荣耀的一个伟大的计划。所以呢，彼得告白你是基督，盼望当我们也这样告白耶稣基督，你是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的主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认识。那我们看彼得下面的一句话，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阿们，基督他还是神的儿子，这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回答。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耶稣问了一句话，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耶稣非常的谦卑，他以人子的身份来到我们中间，道成了肉身，然后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但是彼得因为对基督的看见，因为对耶稣是神儿子的看见，他分明的说不你不仅仅是神的儿子，你虽然在肉身里面，你来成为我们中的一位，你没有犯罪，背负我们的罪恶，为我们付出赎价，你分明乃是神的儿子。阿们。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就是神，在创造的时候万有是借着他创造的，那么今天万有也是借着他所托住的，而且一切的荣耀也是为了他的。所以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他是我们的神。我们看彼得他不仅告白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他又加了一句，他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阿们。永生这个词在几个版本的英文圣经里面它的翻译都是 living God， 意思就是说你是活神的儿子，你是活着的神的儿子。实际上这个词永生，或者我们把它直译为活着的神的儿子，活着的神的儿子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也是今天我非常有负担感觉这是神对我自己的一个提醒，也是想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活着的神，我们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话，我们的信仰就不仅仅是帮助我们解决过去的罪的问题的信仰，也不仅仅是能够给我们一个将来我们有永生，我们在神审判的时候得以站立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他更是活着的神，他是现在在我们中间活着掌权带我们可以得胜的神，他是将我们能够活在当下的神。我们讲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就是讲今天现在我们靠着我们里面从基督来的生命，我们靠着与他的连接，我们的人生可以不一样，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因为我们所信的乃是活着的神的儿子，因为这样的相信，他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生命，他让我们的信仰是生命的信仰，他让我们的侍奉可以是生命的侍奉，他让我们可以活在当下，他让我们可以在当下得胜，在当下不随从世界，在当下能够胜过世界，在当下能够为主而活。如果没有这样的看见，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呢？我们看一个反例，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讲到了马大和玛利亚的光景，他们的弟弟拉撒路死了。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来到他们的村庄，来问他们，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也是刚才我所提到的圣经里面几个基本的问题中的一个。我们看马大的回答，他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看他的回答跟刚才彼得的回答多么的相似，你是基督是一样的，是神的儿子是一样的，单单少了永生这个词，单单少了是活神的儿子这个活着的这个词。那么因为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呢他的答案是呢我相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我相信我的弟弟死了，我相信你复活的能力是那将来要发生的事，是要在末后众人复活的时候他也要复活。那么主耶稣基督在那样的时候他复活了拉撒路，他叫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不仅仅是解决我们过去的罪的问题的神，他不仅仅是让我们将来有指望的神，他更是现在能够改变我们生命改变我们环境的神。他是活神，他的那样的全能在现在就可以让我们来支取来经历，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不同。没有这样的看见，我们面对难处，我们虽然有信仰，但是我们面对世界面对仇敌，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会灰心会软弱会走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像彼得那样告白，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活着的神的儿子，阿们啊，真的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还惧谁呢？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今天生命的光景一定是不一样的。我在读这段话语的时候，我常常思考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之前的两个故事，其中的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是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的故事，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里面的经文。当时的情况是很多的人来聚集在耶稣的面前来听耶稣的话语，但是天已经晚了，在这样的一个时候门徒们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提醒耶稣说，天已经晚了，我们在野外，我们没有食物，我们散会吧，让大家回去到各自的村庄好有食物吃。在那样的一个光景之下，主耶稣却 challenge 挑战，对吧，他的门徒，他说你们来给他们吃，他说我不想要他们这样回去，你们来给他们吃，阿们。所以我们看到人与神的这样的思维是何等的不同，面对同样的问题，很大的一个问题，几千人在野外没有吃的，大家会饿肚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人的办法呢，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没有钱，有了钱也没有哪谁有这么多能力一下子给这几千人做饭，所以呢，这个问题要留到以后，让众人散了吧，各自去解决吧。但是主却说呢，不要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他让我们现在要有一个答案，有一个出路，而人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神迹，我们的主他接受了我们的五饼二鱼，他接受了我们的有限， 他让我们把自己的有限呈到无限的神面前，呈到那位活着的神的面前。所以当五饼二鱼放在神的手中，活着的神的手中，他能够喂饱5000人，还能剩12个篮子。这是马太福音14章的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看到到了马太福音15章，非常的有意思，同样的一个情形再现。当时耶稣呢是向4000人来讲他的话语，而且聚会持续了3天，这次的情况更加的严重，3天大家进食没有吃的。在这个时候面对众人，这样的光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神是活神的话，我们会怎么做呢？我常常问自己，如果我是门徒们，我该怎么做？我在想，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耶稣是活了的神的能力，我们真的记得五饼二鱼的神迹，面对同样的光景，而且还少了1000人，我会怎么做呢？我一定是到处我们要去找饼，我们拿到耶稣的面前，我说，主耶稣啊，你刚刚前段时间做了这样的神迹，你今天你同样能行，你继续祝福这几个饼和鱼，然后你再次的来喂饱你的儿女吧。但是我们看到门徒们没有反应，所以主耶稣再次的把他们叫在自己的面前，主耶稣向他们分享自己的心肠，他说，我怜悯这众人，不愿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困乏的意思就是呢，恐怕他们倒闭在路上。所以这是我们的神，他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活着的神，他不让我们软弱，他不愿意我们困乏，他不愿意我们有人倒下，他是让现在我们来经历他的全能。所以我们的神是永生神的儿子，阿们。我们真的认识他吗？盼望我们都有这样的告白，盼望因为这样的告白，我们现在就会从我们可能的难处里面出来。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活神，他不会错。我们可能祷告神要把一些事情挪去，把一些事情解决，是按照我们的方式，但是我们知道他是活神，他要按他最好的时间，按他最好的办法，他要来做他的事。所以我们要做的真的不是要把我们的难处我们放在一个 to do list 上面，我们推迟，我们落入我们的软弱里面。盼望我们今天我们都来仰望这位永生神的儿子，把我们的重担我们的难处都带到他的面前。如果我们前面有一条拦阻我们的约旦河，让我们也不在那里徘徊了，绕行了，真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活神，我们凭着信心我们能够迈出我们的步伐，把脚踏入约旦河中。我们把脚踏入约旦河中那一刻就是告白，我相信我的神是活着的。所以当约书亚和祭司他们把脚放入约旦河中的那一刻，神把约旦河打开。这是神要我们今天走的道路，他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不是一个我们说说听听就而已的，他是乃是可以让我们经历的，乃是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而且我们往下看，在17节里面，当彼得做了这样的信仰告白之后，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阿们。非常的有意思。第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这是主耶稣问的。那么西门彼得也告白了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信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之后呢，彼得没有问耶稣啊，他没有问我是谁，他知道他自己是西门。但是主耶稣基督却是这样郑重分明，马上有一个信息给他，我还告诉你，西门巴约拿，你这样的告白是有福的，因为我还告诉你，你不再是西门了，你是 彼得，你是彼得，阿们。我们知道这是彼得人生一个伟大的转变，这也当是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的人生所要经历的一个伟大的转变。一个从西门成为彼得的经历，乃是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应该而且也一定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应许的经历。那么西门成为彼得，他不是一个特例，这样的告白乃是你我的告白，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也当是你我的改变，而且这乃是在神永恒的他的救恩的计划里面的。我们还记得，如果大家读约翰福音1:42，我们看一下，当西门第一次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对他的一个预言的话语，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所以彼得还不认识我们主的时候，我们的主就认识了他，因为他是造我们的神，他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拣选了我们，而且他要制作我们，他要让我们从西门被制作成为彼得，从一个无用的小石成为一个神家的一个合用的一个大石，成为神家的柱石，从一个在那里打鱼的渔夫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所以这是神他要救我们的一个计划，一个救我们的目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本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为着神的荣耀所创造的，但是因为罪，我们偏离了神的这样的一个荣耀的一个目的一个价值，我们亏去了他的荣耀，我们失去了从他来的生命，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而活，我们落入罪恶与死亡的这样的权下。所以神他以不变的爱，他把我们救赎出来，他不仅仅是让我们脱离死亡得着永生，他乃是叫我们可以恢复在他旨意中的荣耀的受造的身份，可以从认识他开始就为他而活，直到我们见他的日子，直到我们可以与他在荣耀里面永远的坐席。我们看到这样的应许，这样的见证在圣经里面实在是很多。我们的神在在那个加勒底的乌尔，他拣选了亚伯兰，他也呼召了撒莱。然而经过神的制作，神与他们立约，神让亚伯兰成为亚伯拉罕，神让撒莱成为撒拉，神祝福他们成为大国，不仅自己蒙福，也要成为祝福，通过他们要成就神的救恩的见证。我们也看到雅各，那样一个蠕虫的雅各，那样一个满了自我血气的雅各，但是因为神的拣选，因为神的大能的制作，神叫他成为以色列，让他成为12个支派的祖先。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所以弟兄姐妹，过去的你我是蠕虫的雅各，但是我们生命乃是神所创造的，乃是他亲手所做成的，他今天借着一切的环境，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在我们中间来运行的圣灵，他要把我们一个个的带回来，把我们带入他的荣耀，把我们都制作成为以色列。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认识主的话，我们的生命就已经改变，就已经不同，我们乃是今天的彼得，阿们。我们看除了这之外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一个因着对基督该有的认识会把我们带入的一个看见，就是对一个身体的看见，就是教会的看见。这讲到对基督的真认识必然带出生命与身体的服侍。我们看同样的这段经文，在18里面，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阿们。 当我们反复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信息里面的非常重要的那些点。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哇，神的心意是建造，实是乃是有一个荣耀的事，乃是有一个荣耀的建造，他在等待，他在等待我们准备好了，他在等待西门成为彼得，这样神就马上说，让我们开始建造吧，你要起来建造吧。所以呢，当西门有这样的告白之后，我们的主马上就说，你是彼得，你为什么要是彼得呢？因为我要建造，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面。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一蒙恩得救，我们一认识我们的主，不仅我们生命改变了，而且我们要进入他的身体，我们要进入神荣耀的建造。这里面我非常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三个小点。首先，这讲到我们得了生命才能开始建造，并且得到生命也是为了建造。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的心意是他的教会，他是要教会被建立，他是要教会能够打扮整齐，他要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这样在他永恒的使命里面他才会再来，他才会把他的儿女带入新天新地。但是建造需要西门成为彼得才开始，而且一旦西门成为彼得，就马上能够开始了他的建造。我们也是看到，这是教会这个词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这是历史历代隐藏的一个奥秘。但是当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认识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这个奥秘就能够开启出来，这个荣耀的建造就能够开始。十八节分明地向我们启示我们主的心意，他的中心在于教会。我们通过这一节经文，我们也是特别的看到结合这个上下文，如果没有生命就谈不上建造。而且当我们从主领受了一个救恩，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不是让我们继续可以找到一个平安，好像一个求福的信仰，乃是让我们与他荣耀的建造有份。所以一切的服事与建造都必须行在生命里面。西门不能建造，只有彼得才能够建造，西门成为彼得之后才会有建造的事。那么从西门出来的也不是服事，而从彼得出来的才是我们的主所要的。今天我们做了神的儿女，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服事和建造乃是因着恩典，乃是靠着里面来的生命，乃是靠着生命来服事，乃是靠着我们的生命和来建造。虽然我们的老我还有肉体啊，它有很多这个世界所看为好的东西，虽然我们可以靠着自己的生命好像可以为主来发热心做一些事，但真的我们要知道这不是神所要的。靠着老我，靠着人的智慧，我们不能为神建造。这也是为什么到有一天这些分别要出来，主要分别说我不认识你，你虽然说主啊主啊，你呼求了我的名用了他的名去来传道，来赶鬼，来做了很多事，但是如果不是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不是在彼得的生命里面，如果仍旧在西门的生命里面，那样的建造是没有果效的，是不被主所认可的。主说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我们在今天的经文的后面几节，我们也看到同样的例子。我们看到短短的几节经文以后，那么主呢，因为他得到了他的门徒，得到了彼得，他得到了他的重生的儿女，他非常的高兴，他就启示他弥赛亚的使命，十字架的使命，他就第一次的向门徒们来预言，他要进耶路撒冷，他要把自己交在祭司长文士他们的手中，被他们处死，但是呢他会复活。但是彼得非常的爱主，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却没有在彼得的生命里面
来思想该如何成就主的心意，他还是回到了西门里面。他说，主啊，这是万不要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呢，不在生命里面，不在新生命里面，我们不能够成就神的旨意，不能够建造，我们甚至会成为破口，我们甚至会成为神家的迫害。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主耶稣他严厉地斥责了彼得。在马太福音16章23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弟兄姐妹们，我们是重生的神的儿女，我们的里面有了彼得那样从基督来的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建造，是为了建造神给了我们的。那么我们的建造一定是这个生命的建造，生命的服侍。如果我们不靠着里面的生命，不靠着耶稣，我们还靠着老我，靠着肉体，我们会落入撒旦那一边，不被神所认可，不仅不能建造，反而成为破口，成为神家的破坏。我们再看这一信息里的这一点里的第二小点，一切的建造的根基必须是基督。18节里面，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想对这段经文呢，真的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的争议，特别是天主教很长时间都把彼得解释为这个磐石，所以呢说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那也有很多非常严谨的我们神的仆人，他们去查考这些经文，他们发现彼得这个词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是 Petros， 它的意思是岩石或者是一块大石的意思。而呢，教会要建造在这磐石上面，这里面的磐石希腊文的原文是 Petra， 它跟那个 Petros 是不一样的，跟彼得那个岩石是不一样的。而这个 Petra 指的是一块磐石大石，它是专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那彼得他不是这个磐石，他不是教会根基的这个磐石，教会的根基，建造的根基必须是基督，必须是神的儿子，必须是这个磐石。而彼得呢，却是与磐石有同样的一个属性性情的一块石头。这也是为什么成为了彼得才可以建造，因为有圣灵的相通，因为有共同的生命的属性，所以呢能够在上面建造，而且能够成为一体，而且是所有的迎接主的弟兄姐妹都成为像彼得这样的有在基督磐石上的石头，可以被主来使用，可以建造在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建造呢，它不是靠人的办法，不是靠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想法，它乃是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乃是按着山上的样式来建造，乃是靠着主，也是为了主的建造。我想我们的教会在这方面，特别是借着余弟兄有太多太多的分享，实在是盼望我们感谢神把这样的信息，这样的看见托付给我们，我们也要常常回过去来听这样的信息，真的是让我们有这样的荣耀的看见，让我们都能够来调整我们的建造，把建造放在基督的根基上面，放到在基督的磐石上面。在哥林多前书3章10节到11节也有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印证。哥林多前书3章10节11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这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我们一切建造，一切侍奉的根基必须是在基督耶稣上面，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根基。这也是聪明的人他能够把他的工程建造在磐石上面。所以当 风暴来的时候，他的工程能够存留，而愚拙的人，他却另找别的根基。他可能建得很漂亮很快，但是因为建立的根基不是基督，在那试炼的日子，当火来试炼的时候不能够存留，他就要遭受亏损。所以一切建造的根基必须是基督。我们再看简单的看一下另外一点，而且我们要建造的工程乃是主的教会。十八节这里面他提到，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面。神救我们要我们建造，那么建造的根基是在磐石上面，那建造的工程是什么呢？神分明地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面。神要我们侍奉，神要我们建造，我们一同起来建造，乃是要建造神的教会，乃是要建造一个团体的基督的见证，乃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非常的感谢主。大家都知道教会这个词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是 Ecclesia 这个词，它就是招出来的人的集合的意思。所以呢，当我们迎接了耶稣基督，我们每个人都回答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说是谁的时候，我们能够告白基督，耶稣是我们的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哇，我们成为蒙召的一群人。这一群蒙召的人，那么里面都有基督的生命，都是在基督的根基上面被建立的，成为他的教会。所以自从我们一信主，实际上我们就是要进入教会。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看见。今天看到教会的光景，我们反思教会今天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真的对教会的看见太不够了。我们常常离开了教会，常常离开了身体，我们想去建造，我们想建造自己认为重要的，我们想自己拼命的追求，自己拼命的有能力来得胜。但是我们常常忘记神把我们招出来，让我们在基督的磐石上面建造。他要的乃是一个教会，他不仅要我们个人能够得胜，他更是要我们每一位得胜的弟兄姐妹成为团体基督得胜的见证。所以他说，什么是教会？教会乃是身体，连于元首基督耶稣。我们在教会里面，在身体里面，我们乃是肢体。有一段经文特别的能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可以看一下彼得前书二章四节到五节，有这样的一个经文，他就是讲的这个道理。他讲到，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阿们。所以我们的神他要得到一个教会，他把教会要建立起来，他把我们放在身体里面来做肢体，他要让我们每一位像这个彼得，像一个有主生命的石头一样，像被称为活石的这样的建材一样，我们被建造在一起，联络得整齐，成为一个灵宫，成为一个荣耀的宫殿，有生命的宫殿，成为神荣耀的所在，成为神荣耀的彰显，成为一个可以献给神自己的荣耀的教会。因为对于教会的信息，教会的真理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我想在今天非常非常想要提醒弟兄姐妹，因为今天这个信息至少有一点我们要把握，就是我知道我一迎接了主，主乃是把我放在身体里面，他乃是让我做肢体，让我的行事为人，让我的聚会生活，我的信仰生活，我的服事，乃是在身体和教会的原则下面的。我们看到 那么神他要建造教会，他把权柄赐给教会，他说啊，你们在地上的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那么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然后神把权柄赐给他的教会，阴间的势力不能胜过他。我们何能的感谢主。那么这个原则乃是教会的原则，我们要行使权柄就一定要在教会的原则里面。如果大家明白这一点，我们就非常的明白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我们的主在十八章十九节和二十节里面他就提到，他说你们若两个人同心合意的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必为你们成就。因为你们若两三个人啊，奉主的名来向我求告，来向父来求问，我就在你们中间，就为你们来成就。为什么一定要至少有两三个人呢？我们这样的祷告，这样的同心合意的呼求，就蒙主的垂听，就能够行使神给教会的权柄呢？因为两三个人乃是我们啊行使教会这个原则的一个最小的单位，对吧？一个人不是团体，那么两三个人，那么这是一个最小最小的一个教会的见证，一个最小范围内的，我们就可以来啊叫教会的原则得以实行。所以弟兄姐妹，不仅仅是祷告行使权柄是要通过教会的原则，如果大家看圣经，太多的地方都是以教会的原则来进行的。我们看到在新约时代，在使徒行传里面的预言，很多的人来说预言来领受神的启示，他也是有身体的原则的。使徒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到主，那么主呼召他成为啊外邦的这样的使徒，他不仅仅是对保罗一个人说的，在同时呢，他也对亚拿尼亚一位弟兄，我们不太熟悉的一位弟兄，有这样的一个启示：你去吧，啊，我已经预备好了这个扫罗，他要成为外邦的使徒，你去吧，按手在他的头上，那么让他领受这样的职分，对吧？这是一个身体的原则。我们看到，当初代的教会，当安提阿的教会，他们把这个保罗把巴拿巴派出去宣教的时候，也是身体的原则，乃是众人在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们，他们来按手在领袖的身上，把他们打发出去，来开始伟大的宣教的旅行。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让我们有身体的看见，我们的聚会，我们的追求，我们的服侍，一定是在身体里面的。那么还有一点也非常的盼望弟兄们思考，弟兄姐妹们思考，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这几章经文呢，是被很多神的仆人特别宝贵的经文，因为他讲到了教会生活，他讲到了一个荣耀的教会该是什么样的光景，该有什么样的见证。他特别的谈到教会生活乃是我们在同一个身体里面做肢体，神是按照他的心意把不同的恩赐分给啊，赏给不同的肢体。我们从神那里得了能力，得了恩赐，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益处，乃是为了建造身体。所以读那三章经文的时候，我特别的感谢主，真的他让我们知道，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在身体里面做肢体，我们有多么荣耀的一个职分，是起来建造身体。他的信息里面谈到了很多次要建造彼此，建造身体，对那些不体面的要特别的来恩待他，加上体面给他，对那些软弱的要把他建造得刚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啊在教会出入，我们该有什么样的一个看见，一个态度呢？我们的神要我们建造，让我们在身体里面建造，把自己放在身体里面，然后看到身体的需要。我们看到神家的问题的时候，不是批评指责论断，不是置之不理，而是要伸出我们的手，带着我们的爱，把那些软弱的不体面的把他们建造起来，这样教会才能够被建造。真的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有非常非常深的一个感动，我们蒙了神的恩，我们成了何等人， 我们的神乃是让我们建造。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主，盼望今天我们都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所信的主他是谁。因为这样的相信，我的生命该有怎样的改变，我对环境、对难处、对我的挑战该有怎样不同的一个处理的态度。而且因为这样的看见，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我该怎样回应神要我们来在磐石上建造这样一个伟大的呼召。而且当我们和弟兄姐妹们在被放在神的家中的时候，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建造教会。弟兄姐妹们，神的心意乃是要得到团体的基督，乃是我们作为教会，我们能够起来，我们成为大能的子民，成为神荣耀的子民，成为赞美的子民，生命的子民，侍奉的子民。愿我们起来建造吧，阿们。下面我们一同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一群大能的子民。
我们建立一群大能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力来往自立，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重新去建立教会，建立孩子的坚固，在你里面合而为一，在你孩子的国度。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一群充满生命的子民，
让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主。主啊，原来你真的是这样的爱了我们，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如此的丰盛。哦，你为我们预备的计划，制作的计划是如此的荣美。主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带着敬畏的心，我们再次把自己更新奉献在主的手中。主啊，谢谢你恩待了我们，谢谢你把我们从可咒之子的地位下、上面把我们救赎出来，叫我们蒙恩做你的儿女，叫我们从西门成为彼得，叫我们也是在身体里面，我们来明白你要建造的心。主啊，让我们真的回应你的爱，让我们对人生的态度、对教会、对时代能够不同，让我们成为那有意向的看见，那在神家能够建造的人，来复兴我们每一位，来在这里那里兴起你的儿女，来兴起你的教会。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